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到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到第十七节，我来念，请弟兄姊妹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时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时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翻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来，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在你的话语中遵循你的话语，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世上蒙你所赐的福。谢谢主保守我们，也谢谢主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主医治我，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小题目是主耶稣用比喻的目的。我们在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了主耶稣用比喻讲天国福音的目的，主耶稣用比喻可以很形象、很松动地将福音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在上次讲到也讲了主耶稣撒种的比喻，我们在解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比喻，主耶稣给了我们许许多多有关福音的真理的信息。这比喻里面就能够解出很多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话，这是我们对主耶稣讲比喻的理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主耶稣对门徒解释为什么用比喻，当然主耶稣所说的肯定比我们所说的那更重要，主耶稣一定是挑拣最重要的说。当我们明白主耶稣所说的用比喻的原因之后，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所说的用比喻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还是有限，我们所知道的还是有限，唯有主耶稣他能够真的能够看透万事。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三节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我们首先要看这些经文，主耶稣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绝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眼睛看不见，也不是指我们肉身的耳朵听不见。如果主耶稣这里是指我们肉身的眼睛看不见，是指我们肉身的耳朵听不见，那么主耶稣用比喻和不用比喻就没什么区别了。你用比喻他也听不见，你不用比喻他也听不见，你用比喻他也看不见，你不用比喻他看不见，所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比喻和不是比喻都一样。所以说这里绝不是说主耶稣说你们看不见是你眼睛看不见，听不见是你耳朵听不见，是指我们心里的看不见和心里的听不见。所以主耶稣在十几节也用了以赛亚书六章九节的经文，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说主耶稣用比喻是那些人，是因为那些人 听是听见了，看也是看见了，却不明白也不晓得。我们已经讲过撒种的比喻，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撒种的比喻有四种人，有四种子撒在四种状况、四种情况里面。第一个是撒在路旁的，第二个撒在土浅石头地的，第三个撒在荆棘地的。其实这三种人都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也看见了却不晓得的人。撒在荆棘地的人，其实他是明白的，他也是看见了，只是说他不喜欢这些真理，他更喜欢世上的事。但是撒在土浅石头地和撒在路旁的人，他们真的不明白，也真的不晓得。我们知道主耶稣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土浅石头地里人的代表，他们有自己的观念，有自己的信仰，虽然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对旧约的理解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因此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却不认得这位真正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说他们是土浅石头地人的代表。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是不明白和不晓得，那么仅仅他们与福音没有关系，对不对？ 我们也是这样，只是我不明白和我不晓得，我们只是我们个人与福音没关系。我们马太福音讲到了十三章，我们前面从一章到二十到十二章的内容已经全部讲过了。我们从这十二章的内容来看，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但是自己不明白，也不仅仅是自己不晓得，他们不明白不晓得，却一直找各样的理由来攻击主耶稣，攻击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真理。我们在从一章到十二章，主耶稣行过许多神迹。主耶稣首先医治了长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主耶稣借着这三个神迹向世人宣告他是旧约律法的成就者。旧约律法规定长麻风病的人是不洁净的，而且当时是麻风病是很难医治的，但主耶稣使他洁净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成就的是旧约律法的成就者。主耶稣医治了那些有病的人，甚至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来求主耶稣去医治，主耶稣都没有去到那里，那病人就好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这些神迹宣告他有权柄能够医治世人的病患。主耶稣不但对这个世界有权柄，他对属灵灵界仍然有权柄。所以主耶稣赶出两个人身上的污鬼，圣经说那两个附在那两个人身上的污鬼是极其凶猛的。主耶稣也赶出了哑巴鬼，又赶出了又哑又瞎人身上的鬼。主耶稣也医治了瘫痪病人。当主耶稣医治瘫痪病人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知道赦罪的权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知道，唯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接着主耶稣在这里就宣告，我是上帝。主耶稣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已经去世的、已经死去的女孩子复活了，这件事证实了他自己是有使人复活的权利。我们看从一章到十二章，主耶稣多次赶出污鬼，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两次因着主耶稣赶出污鬼，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比西波赶鬼，他们真的不明白， 也真的不晓得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权柄让他行的神迹，他们不晓得也不明白。因此到了十二章的三十八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主耶稣显了这么多神迹，他们认为这不是神迹，他要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我们看到他们对主耶稣行的神迹，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到了却不晓得。主耶稣再行更多的神迹，他们仍然是无法晓得的，因为他们是属土浅石头地的人。土浅石头地的人就是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自我为中心，唯有我对，唯有我独尊，任何不合我心意的人，任何不合我心意的事都是错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就攻击主耶稣，因为他们要显自己的意。他们攻击主耶稣的作为与教训，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要标榜自己的正确，因为主耶稣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攻击主耶稣，那主耶稣正确的，那我就是错误的。我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确，他一定会攻击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唯有主耶稣当用比喻说话的时候，说天国福音真理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失去了攻击的对象。当然我们相信主耶稣不会害怕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多次的教训，在主耶稣多次的教训中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主耶稣用比喻不让他们有攻击的对象，是因为主耶稣时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刚刚开始在犹太人中间显明。过去旧约的时候有福音，但是是隐藏的，是比喻的，是通过疑虑的，通过先祭来显明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现在主耶稣来了，福音真实的开始向犹太人显明了，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犹太人来说，主耶稣所传讲的这是一个新道理。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在教育、教训、教导那些以色列人，而且他们的教训和教导历史很悠久，好几百年、上千年一直在他们的教训和教导底下，并且他们的教训和教导是以人为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知道以人为本的东西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我们是人，以神为本的东西人很难接受，因为是从神来的，我们会抵挡。所以主耶稣用比喻不让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攻击，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所教导的福音真理进行攻击，就会影响到那些第一次初听到福音的那些人啊，他们就会想，哎，主耶稣说的和他们不一样，你看他文士和法利赛人说的也有道理啊，在人听来，人的哲学、人的学问更有道理，所以就会影响那些初听到福音真理的人。所以主耶稣用比喻说是为了不让文士和法利赛人攻击他所传讲的福音真理，是为了那些初听到福音真理的人的益处，不让这个福音的真理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攻击下打到折扣，受到干扰，让纯正的福音能够让以色列人他自己的子民能够听到。 当我们后面我们会继续往下讲，当我们讲完主耶稣这八个比喻的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连续用八个比喻能够将天国的道理非常清楚非常生动的显明在我们眼前。在今天这个万缺悖逆的世界，教会如果传讲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这个真理仍然会被有些人扭曲和攻击。这种情况一旦在教会发生，同样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朋友和那些出信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真理没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听到这些攻击，哦，他们也有道理啊，如甚至到这攻击在教会干扰搅扰很大的时候，有些出信的人会离开教会。虽然圣经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他们会受到上帝更重的审判，然而作为教会是有责任不让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发生。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太有限，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连续用八个比喻将福音转讲解清楚，我们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教会就需要用信仰告白来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就是西敏信仰告白，我们认定西敏信仰准则是历代圣徒的属灵生命属灵真理的结晶，它是最合乎圣经的一个信仰告白。我们教会就是以西敏信仰准则为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凡是与西敏信仰准则告白不相符合的任何信息都不可以在教会里传讲，包括我作为牧师的，我在讲台上都不能够传讲与西敏信仰准则相违背的任何信息，以此来保证教会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能够听到按照圣经启示的真正的纯的福音真理，能够听到的都是一致的完全的福音真理，而不是今天听到福音真理明天就听到了那些掺杂人的思想人的东西的似是而非的那些道理，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教会的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真理中被建立。如果有不同的声音违背真理的声音在教会里出来，弟兄姊妹特别是出信的就会受到干扰，就不能够很难在纯正的真理上扎根。这些不一致的信息出来以后，使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出信主的人就说觉得疑惑啊，一会儿说这是对一会儿说那是对，到底谁是对。所以说我们教会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教会传讲的一定是从圣经而来唯独圣经真理的信息。在这样的环境下，朋友们和出信主的弟兄们才能够在真理中被建立起来。你所听到的都是那个纯正的真理，当纯正的真理真正成为你信仰的柱石的时候，你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主耶稣当初为什么用比喻讲福音真理的原因，不允许纯正的福音真理受到任何的干扰和攻击。好，我们下面分享第二个问题，对 这一段圣经的注释。当门徒问主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第十一、十二节，主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夺去。我们先看十二节，我们先看十二节，十二节的上半节，十二节的上半部分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因此这十二节的上半节是与十一节只叫你们知道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只叫你们知道就可以叫有的还有余，有余。那十二节的下半节，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对这句话如果我们稍去思想一下，就会觉得哇，这句话有矛盾。凡有的说的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凡没有的就是说他没有，凡没有的就是他没有，后面却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既然是没有的，就不应该有他所有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矛盾？当然这是我们理解的矛盾，主耶稣讲话是不会有矛盾的，只是我们怎样去理解主耶稣讲话里面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里凡没有的与他所有的，凡没有的这个人，凡没有的与他有绕口，与他所有的是指两件不同的事情，是指两件不同的东西。凡他没有的是一件东西，凡他所有的是另一件东西。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凡他没有的，他听也听不明白，也不晓得。所以说凡他没有的是上帝的圣道，他没有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福音里的上帝的救恩，他所有的就是那土浅石头地的人看为宝贵的东西。土浅石头地的人以自己的学识，世上的学识看为宝贵，在属灵上以自我自义，以自义这个义看为宝贵，只有我属灵，所有的人都不属灵，我这个义太宝贵了。他们土浅石头地的人，他们更看重这种虚妄的、空洞的、属灵的骄傲。凡他有的，对荆棘地的人来说，就是他们想死死抓住不放的世上的东西，世上的各种种的名誉地位，世上的金钱钱财，世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觉得很好，这是他们所有的。因为土浅石头地的人和荆棘地里的人，他们紧紧抓住他们所有的，并以自己所有的为骄傲，所以说他们根本看不见也不晓得凡没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东西其实那个凡他没有的东西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上帝的圣道。对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不叫他们知道，在他们不知道那更为重要的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上帝的圣道的时候，最后必然会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所有的是因为是短暂的，当他离世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定是没有了。这样的人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要赚的全世界却失去生命的人。他把他自己他已经所有的东西看为宝贵，他就要赚取这些他认为宝贵的东西。当他赚取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却失去了生命，所以他所有的也会被夺取。耶稣主耶稣说不叫他们知道，是应验了以赛亚，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的预言。在主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这一段话里面，这里的有就是那一切堕落在最终人他们心中所喜好的东西。我们人有自己心中所喜好的东西，我们一旦把这些自己所喜好的东西看为宝贵的时候，上帝的道就无法进入到我们心中。每一个没有真正重生被福音得着的罪人，都是被自己所喜好的蒙住了心。虽然每个人的喜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因着喜好，自己的喜好，就是不愿意听上帝的圣言。有的时候甚至知道圣经说的不错，是真理，是很好，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回转，遵行他，归向他。因为罪人害怕，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主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我们要看他们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主耶稣医治他们。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医治是指什么？主耶稣医治他们什么？我们要明白这里的医治不是指身体上的疾病被医治了。身体上有疾病的人他渴望被医治，得到医治，所以今天的医治大会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合乎人心中的渴望，就办得火热。如果主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人身体的疾病得医治，那么那些没有病痛的人，没有疾病的人，他就没有要得医治的渴望。一个人我没有病，我不需要得医治，所以就不应该说他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因为他确实不需要，我不需要医治，我耳朵发沉不发沉，眼睛闭上和开都没关系，因为我不需要医治。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医治是指对人心中罪性的医治。在亚当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医治。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被医治，更正确的说，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医治。人愿意被医治是圣灵除去了人心中那蒙在心上的油，使他的耳朵能够听见，听明白上帝的圣道，眼睛能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作为，奇妙的护理。他眼睛心里的油被拿去以后，他心里的眼睛就打开，他就看到自己是罪人，需要主耶稣的医治，脱离罪的捆锁。但是举目看去，更多的人是不愿意被医治的。第十五节说恐怕，是一个修饰后面几个短语的词，也就是说他恐怕眼睛看见了，不是说只是恐怕眼睛看见了，包括后面的恐怕耳朵听见了，恐怕心里明白了，恐怕我自己回转过来了，主耶稣就医治他们。 其实有罪的人最大的恐怕就是主耶稣医治他们脱离罪。有的人可能说不会啊，圣经就这么说的，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借用当时代的人一句俗语形容罪人的境况，也就是所有罪人的境况。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真合适。这是彼得说的。彼得没有要将人形容为狗为猪的意思，彼得要让我们看到人一切的行为都是出于他的本性，狗的本性就吐出来再回去吃，猪的本性就是洗干净了又到泥里去滚。所以说所有的行为都取决于人的本性，取决于人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没有重生的罪人因着亚当的罪性在他生命里面，他就不愿意离开最终的生活，他害怕主耶稣医治他们，害怕主耶稣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到罪里去打滚了，再也无法回到罪里去享受那最终之乐。所以他们眼睛看是看见却不明白，恐怕主耶稣医治他们把他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他们耳朵听是听见了但是却不晓得，恐怕晓得了主耶稣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啊，离开罪我多痛苦啊，所以说他们就不愿意，恐怕主耶稣医治他们。所以说这是很形象对当今世代罪人的描述。没有一个罪人说啊，我是罪人，我愿意从罪中释放出来，除非上帝开恩将你蒙在心中的那个油去掉。主耶稣在第十六十七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两句经文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他们听见了也看见了，他们能够听见能够看见也听明白了也能够晓得了，是因为圣灵取出了蒙在他们心中的油脂。所以一个人能够听见，一个人能够看见，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且他们听见看见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作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在地上将福音的真理教训他们，警戒他们。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去死了。所以说他们是更蒙福的人。这是从前许多先知和义人，旧约时代的先知和义人，他们的眼睛是开的，他们的耳朵也不沉，却无法看见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他们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人信只是盼望那位弥赛亚要为他们成就的救恩，而耶稣时代的人，以色列人是亲眼看见了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也亲耳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位旧约逾越的弥赛亚受膏者来对他们的教训诲。所以说这些经文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新约时代的 以色列人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有更大的恩典。然后我们要看到今天基督徒的恩典更大，我们不要以为啊，他们是亲眼看见的，我们没看见，我们没有他们恩典大。我们今天的人恩典比耶稣时代的人恩典更大。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一切的话。同样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时代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能够倾听主耶稣的教训，轻看主耶稣的作为。然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他们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有限的，有些人看到这部分，有些人看到那一部分，有些人听到主耶稣这一次教训，有些人听到主耶稣那一次教训，他们听到的都是部分的。就是跟随主耶稣最近的彼得、约翰和雅各，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复活的复活以后要发出的那种光，但只有他们三人看见。所以说他们主耶稣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但是他们看见的只是只限于自己所看见的，他们听见的只限于自己所听见的，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推延，有些听见的都会忘，没有每一个人都会忘，有些看见的也会忘，慢慢的形象模糊了。但是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在这里说，圣灵来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他们忘了，但是圣灵来了让他们想起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这一切话。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他们都想起来了，并且记录下来，成为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我们手中这本圣经不是一个人写的，不是两个人写的，每一个被圣灵所感动的人，真正被圣灵所得到的人，他们想起来主耶稣的话，他们都写在这本圣经上。主耶稣在这里还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要认定圣经的作者记得不是流水账啊，我把主耶稣我看见的，我就那某天看见什么，某天听到什么，一记下来。圣灵要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他们所记录下来的是主耶稣所启示的完整的真理，因为是圣灵引导他们明白了这一切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手中这本圣经是上帝借着圣灵使使徒记载下来的全备的真理，所以说我们手中拿的这本圣经，我们应该比主耶稣时代的那些门徒更有福。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所有人看到的整合，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所有人听到的总和，不是，而且不仅仅是流水账，而是把真理，特别重点的真理显明给我们，让我们人能够得救的真理全在这本圣经里。所以说我们今天是蒙上帝更大恩典的人，并且我们今天 圣灵仍然运行在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这也是上帝更大的恩典。所以我下面和大家分享第三个题目，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是一群蒙了更大恩典的人，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看重这个更大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抱着自己旧有的观点，我们许多时候心中都有自己的宝贝，或者我的宝贝是学位，或者我的宝贝是钱财，或者我的宝贝是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宝贝是我的另一半，或者我的宝贝是我们的父母，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宝贝，这些我们都要看重，没有错，没有人说我不看重他们，我不看重我女儿，我根本不管我女儿，没有人说我不看重钱财，我都不吃饭，没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些东西看为你最宝贵的，一旦你把这些东西看为最宝贵的，你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一旦你把这些东西看为最宝贵的，你就会用你全身的精力去追求这些东西，追求世上的那些会失去的东西，名誉地位荣华富贵，你却看清上帝赐给我们最最宝贵的上帝的话语，上帝借着恩典赐给我们。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我这么说，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把世上的东西全部撇下，真正看重上帝的话，活在上帝话语的人，可以这么说，有很艰难，因为我都很艰难，我也不是，我也很艰难，不是说我在这里说了，因为我已经活在上帝话语，很艰难很艰难，因为旧生命还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亚当的肉体里面，这些东西都会拽我们去追求那些东西，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喝，我们需要穿，我们需要暖和，我们需要行走，需要车，等等等等，都会成为我们的捆锁。另一方面，我们还生活在这个背离上帝、完全背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身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对我们诱惑，甚至我们看到没有信主的人啊，他住这么好的房子，开这么好的车子，他每年两三次到外面去旅游，去了欧洲，去欧洲去够了，开始去古巴了，这古巴去够了，去墨西哥了，啊，富的地方去够了，还是去穷的地方看看，我们连穷的地方都没有机会去，这都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都会想，哎呀，我哪一天也出去转一圈，这都会对形成对我们的诱惑。我们要出去转一圈，关键的问题要有钱啊，钱又成为我们的捆绑啊，我拼命挣钱，我为了要去欧洲一趟，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贪图享受、贪图享乐、贪图名牌、贪图荣华、贪图自己这种自我实现。我穿名牌，我在人面前就站得很稳，我穿不穿名牌别人就看不起你，这都是会成为我们的捆绑。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在自己的意志上立定心志，我不看这些，我就要回归到圣经所启示的样子去生活，我只要能活着就行，我就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如果我们不立这样的志，我们不可能去荣耀上帝，不可能为荣耀上帝而活。我们如果不立这样的志， 我们也无法真正的在属灵生命上追求和成长。我们不立这样的志，甚至我们礼拜天到教会来都觉得有点亏。我在家里干什么不好啊？两点到教会，去晚了一点，牧师在讲道中还说，你们应该早点到，要预备自己的心，我不去能咋地？你不去，我说话你也听不见，神的耳朵清净，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必须来教会就要听牧师说，你一点就要准备出门，哎，准备这个准备那个，一点半你怎么也得上路，两点你才能正点到教会。我现在就有这个经验，OK，我一点半 出门，我1:25下楼就行了，对不对？5分钟跑到车门一开，发动走，不是这么回事啊！突然想到，哎呀，什么东西没带？突然想到，我还要带那个东西，还要到厨房去拿一次。他换什么？5分钟很快过去了，结果你1:30肯定是走不了。所以现在我立定心志，我1点就开始要下楼准备走。虽然可以准备那个，到最后1:30、1点钟走上。啊，是不是有时候会早一点？早一点，应该不要觉得哎呀，早一点我亏了。你看我晚一点准备就好了。哎，到教会一看手表，早15分钟。哎呀，我以后可以在家多待15分钟。你多待15分钟，你就到不了。就这样，你不要觉得我早来教会我亏了，没有，我们的神在天上都看着。都看着呢，不要以为他没看着，他不要以为我们眼睛闭了，神眼睛也闭了，神眼睛好好比我们亮多了。所以你不要早来15分钟觉得亏，没亏，上帝纪念你在这里安静敬拜上帝，上帝看见，这些都是存到永远的。你在家里多待15分钟，那15分钟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存到永远的。我在教会找到15分钟，那15分钟是存到永远的，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立定心志，我要按圣经所启示的方式去生活。虽然这样生活可能在世人看来你有点傻，你吃很大的亏，但是上帝知道。如果我们不立定这样的心智，我们很快就会被世界的洪水给冲走，一下子回来都回不来。洪水没冲走之前你站稳了，洪水对你没威胁，你一旦给启动了往下冲的时候，你再想停下来停不下来了，这就是洪水的厉害。有的基督徒可能说了，啊，牧师啊，你不是一直教导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永不失落吗？所以说我不用害怕，我永不失落。永不失落绝不是我们能不失落，永不失落是上帝的话保证我们永不失落。一旦我们离开上帝的话，你就已经失落了，不是永不失落。你不要以为我自己能保证自己永不失落，唯有你紧紧抓住上帝的话，你一定永不失落。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那样紧紧抓住上帝话语的人，因此基督徒永不失落，这是真实的。基督徒肯定永不失落，因为有上帝的话在那里，因为我们抓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不动的。当你和那个不动的连在一起的时候，世上的洪水再大你都不会动。你如果说没有抓住上帝的话，没有抓住那个不动的，你抓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随着你一起随着洪水走，何况基督徒有一位在上帝父面右面坐着为我们祷告的耶稣基督。我们自己也能够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 我们可能不完全，我们心中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石头，我们过去旧有的观点，旧有的教育留下来的观点，我们心中可能还会有世上各种各样的担忧，各种经济，我们甚至我们没有能力把我们心中这些各种的旧有的观点，这些石头，土浅石头地的石头，我在我们心中我们把它剪掉扔掉，甚至我们心中的经济我们没有办法拿砍刀把它砍掉，还是受到捆绑。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关系，你可以祷告，祷告求上帝赐能力，让我们有能力捡取心中的石头，让上帝的道扎根，让上帝有让我们有能力砍掉自己心中的荆棘，让我们可以使上帝的话语扎根。你可以为这样的能力求上帝，上帝你帮助我，让我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更过圣洁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按照你圣经所启示的方法生活。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我们祷告很多，唯有这个祷告上帝一定垂听，因为这是合上帝心意的祷告。你不要求汽车，不要求别的，求别的上帝不一定垂听。但是你说上帝啊，你让我有能力按照你的话语去生活，上帝一定垂听，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喜欢喜悦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上帝也会赐福有这样祷告的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医大能一定会医治我们，一定使我们有能力减去我们旧生命中的石头荆棘。上次讲到我讲到有的人说我连这个祷告我都不想做，如果你也连这样的祈求都不愿意做，我在这里只能说，那么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就应验在这样的人身上，因为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主耶稣就医治他们。我们连这样的祷告都不愿意做，就是我不想开眼睛，我不想让耳朵听见，我不想回转，我不想让主耶稣医治我，我不想离开我在最终的生活，我觉得在最终生活很享受。如果你喜欢最终生活，那么你没得到救恩，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该如何活，如何做讨你喜悦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征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捆绑捆锁，有各种各样世界的诱惑，然而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保守我们。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可以到你这里来祈求，求你赐下能力来，你必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圣洁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能够荣耀你们的生活。谢谢主，让我们活在这样浩大的恩典之中，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活出恩典的样式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